当然有的是不小心，那有的是这个就是意外，那有的是就是他杀吧，或者是自杀，这种都是不是正常的这个死亡。像有一些小孩他很命大，玩着玩着掉下去，然后就卡在哪里，就是受了一些皮肉伤。那这种就是属于这个命，这个还有这个福蛮有余福的啊。那再来呢是这个毒药毒死的啊，毒药毒死的，像我们现在就是不是故意毒死的，可是有的时候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都也是，哎呀，毒得不得了哈。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化验出来的，因为我们吃的这个蔬菜啊，什么常年菜，哎呀，四种毒药，还有什么这个很多的这个菜啊，你不是说吃素就安全啊？还是就是。看我们自己过去的素食的业吧，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吃到这个刚采收的毒菜，然后或者是这个饥渴而死的，就是像这个饿死的或者是渴死的，那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就是像非洲饥民啊，或者是有些地方会闹饥荒啊，像这两年哦，也是很多那一种就是干旱，然后这个没有办法有这个农作，那也是有很多这个饿死的。就是这个九种哈，那第五个呢是这个部位死后呢会堕恶趣，那这种就是说他在生前呐，就是他可能作恶比较多，所以他就会就是生病的时候，或者是他已经老了很衰老的时候，他总是一直想到他过去所做的这个亏心事，就会怕说他往生之后会堕到恶道，受到一些种种的果报。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维怨憎会所带来的痛苦，那尽早呢处理这些部位的苦，就是只要我们不喜欢碰到的这些境界呢，都算是怨憎会的内容，就是引发我们嗔心啊、不欢喜啊、讨厌的这些事情呢，都算是呢这个怨憎会。那其实我们多多少少可能也都会有吧，就是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不欢喜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是介绍这个爱别离苦，在这个思维八苦当中呢，第二个思维的是爱别离苦的部分，那一样呢也是分五个方面来介绍。爱别离苦呢，刚才是怨憎会，现在是爱别离，就是对于呢自己所贪爱的人事物呢必须舍离所引发的忧苦，就是跟前面刚好是相反，前面是跟嗔相应，后面这是跟贪相应的。那第一个呢是舍离最挚爱的亲族朋友的时候呢，心中呢所发生的忧戚，那像我们常常像以前就是不是常常有这个出国留学吗，或者是有一些移民的啊，那我们就可以常常看到在这个机场啊，或者是像这个孩子啊到南部念书或者在北部念书啊，就火车站啊可以看到那种难分难舍的这种景象。那如果说像那个情执比较重的，你这个亲戚朋友来家里玩啊，我们看那小孩子他很小的这个时候，特别呢还欢喜这些人来，所以有的你说这些人大人啊要离开的时候，朋友要离开的时候，客人啊要走的时候会哭，很多小孩子都会哭，就是还不想要分开，就是油然的会生出这样的一种忧戚的这种心情。那第二个呢是由此而发出的愁叹之词，就是爱别离苦之后啊所这个发出的这种感叹嘛，像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些唐诗宋词里面就很多这一种嘛，哀叹的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爱情小说啦，都是在讲这些爱别离苦很多，其实可能就是放个暑假一两个月一个月一个礼拜没见到就觉得苦得不得了，这就是标准的爱别离苦。那第三呢是由此引发身上的这个忧苦，这是指这个身的部分，就是引发我们的身苦，可能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苦吧，心情也不好，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所以呢这个身体呢就一直瘦下来，就是这个营养也不好，这是由身上所引发的。那第四种呢是因为他这个思念逼迫所引发上意念上的这个热闹，就前面是身体，像现在的是指这个心理，就是他的这个意念上，他可能得了相思病，就是那一种茶不思饭不想的，那一种苦，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这个不只是面对于人，包括说比如说我们哪一天经过了一个这个商店，看到那个那个款式跟那个颜色那个东西就是我最喜欢的，但是现在的经济拮据，要等到下个月还不知道这个它的折扣呢有没有到，因为看着它的那个折扣直到这个月的月底 哈，那心理上面的到底要借钱买呢，还是就把它放下？那就是是不是晚上我们睡觉就会辗转难眠啊？哦，就会一直想，一直想，哦，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苦恼，因为他贪爱的，他爱着那个东西，他得不到，他就非常的苦恼。哦，从他的身到心呢，都会受到影响。好，那第五呢是这个应该要受用的资深用具的，当他有所缺乏的时候所引申的苦，就是他这个他所欢喜的一些物质上的这些种种的享受啊，比如说他特别的对吃有爱好，或者他对这个车子有爱好，他就是想要有这些他欢喜的东西来满足他，但是他没有办法得到的时候他就会苦了。所以有些人你看他为什么拼命赚钱，他无非就是要满足一些物质生活嘛，一般人都是这样，他是要提高他的这个生活水准，然后追求他这个物质上的这种享受。那其实这些呢就是引发自己这个烦恼呢苦恼呢最大的来源。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五欲之乐啊，他这种乐是没有满足的时候，其实那种乐你知道他那个满足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说好像说我们口很渴的时候，结果他给我一杯水，这一杯水呢是大海里面的咸巴水，你说这个喝下去之后，我虽然是这么渴，但是这个盐巴的这个水我喝了之后，我是渴上加渴，还没有办法满足，没有办法止渴的。我看起来是水，但是喝起来就不能够止渴。那我们五欲乐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越享受越受用了，你就越觉得不足，你越觉得呢不够，你越觉得渴望，就是那个一直渴的那一种内在的那种苦啊，它就是没有办法断除，而且会引发我们越来越多这个贪。所以有些人他想不通说为什么这个人官已经做到这么大了，甚至他是一个比如说专业人士，医生啊，律师啊，法官啊，或者是他的这个生意已经做得这么好，可是他还要这么贪要钱，我就觉得说有些为什么要贪污，为什么要贿赂他的钱，其实他一辈子是乃至于他的孙子辈都用不完，为什么他还要呢？就是他，我们都觉得说哎呀，我如果有一个亿，我就是什么敲卡连翠球什么都不用做啦，只要天天只要放这个卡带哈，放这个光碟听经就可以啦，哈，我就可以每天就是开冷气的做功课，拜那个拜万佛拜千佛都没有关系啊，就是可以拼命的用功啦，啊。但是你说真的到那种境界的人，他一个亿对他来讲就好像我们的100块一样，他不满足啊，他还要啊，他这个东西就是越来越要越多，他没有办法满足，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痛苦，所以就是我们对这个爱别离呢，我们就是他应该要多多思维爱别离苦呢，爱别离所引发的这个痛苦，然后及早呢脱离这个贪爱的束缚。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检查说我还有哪边放不下，就是从这个能够引发我们贪爱的人事物里面去找，就是因为我们心里觉得这种哎呀不是滋味的这种感觉这个涌上心头的时候，就知道那个爱别离开始增长了。像我们就是比如说现在已经做这个阿公阿嬷的啦，爷爷奶奶的啊，你看他常常他就我什么都放下了，我就是一心要求生西方，但是我那个孙子实在太可爱了，他又不能跟我一起走，我总不能耽误他，对不对？他才这个 baby 而已，才三五岁而已，我大概也就剩三五年而已，就心理上放不下他，我觉得看不到他，你怎么劝他他心里还放不下，你就告诉他说你要知道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五种神通啊，或者你到天人你也都有神通啊，你还可以照管他，比你现在可以更照管他，他不愿意，他就觉得说我这样我还是心疼，我还是舍不得，这就是这个爱别离苦，其实还没有发生就已经在苦了。那第七个呢是这个在这个思维八苦当中呢，第七思维的是求不得苦啊，那也是分的这个五个方面啊来这个介绍啊。那我们这个世间人来讲的话，他没有这个修行呢啊，他就是可能就是求这个名利嘛。那我们说修行人来讲的话，其实修行人求的也很多哈，也不比这个世俗人少啊。像我们说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嘛，哦，那就很苦恼了哈。就觉得说有些人他想说哎呀大乘菩萨到了那个要勤苦非常的辛勤劳苦，还要长劫的时间啊，就觉得说哎呀那要到什么时候啊，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学佛修行多少年呢，刚开始呢可能就是几天的时候呢，就是希望呢我在多少两三年之间呢我就要有一定的成就，结果现在呢就是 七八年啊，十几二十年过了之后啦，就觉得说越来越苦恼啊，因为觉得自己的这个境界好像大不如自己原来的这个期望。然后每次呢，以前呢看这个佛陀的传记啊，十大弟子的传记的时候啦，心理上面呢都觉得说，哎呀，有为者亦若是啊。那到现在来看这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啊，就羡慕的半死之外呢，还会觉得说，哎，还蛮无助的啊。因为不是说看人家好不高兴，是觉得说，哎呀，多好啊！这种境界哈、哦，你看他的父、他的母都被他渡了哈、哦，那他的这个徒众，你看坐下成就徒众这么多，结果我自己啊、哦，到现在呢，哦，都还没有一个这个消息啊、哦，所以这个修行人他也有他这个哦，就是修了很久没有感应，修的时候很久呢也没有什么，好像离开我还很远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就是会有一种这个有一种苦出现哦，就是心理上面呢就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哈、哦。我们常常讲啊，你这走过这一段的话，这个经历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只是说它的时间长短哦。一路上呢，这个一帆风顺的人倒是呢，看起来好像也不是这么多。你看这高僧大德也是经历过一些这种辛苦，就觉得说他还没有在开悟之前，还没有修行有成就之前呢、啊，心理上面就是世间的五欲乐就放下了，你对这世间的一切呢，感到也不是说这么有兴趣。人家找你聚会呢，你就勉勉强强去的时候呢，也就全然不是滋味，因为就觉得说，以前觉得好像这个、朋友亲眷之间聊聊天啊，唠唠聊聊天啊，好，然后这个就谈谈心事，这也是一种心满意足的事情。到现在也觉得说这样讲也不是个意思哈，就是个，而且还这个刚好念到这个口业的时候，还想说还讲了一堆奇语哈，就觉得说，哎呀，心里真是不是滋味。但是在佛法上面呢，又还没有一个这个成绩出来，你还没有感觉到那个，就是说那种我们说。禅悦啊，法乐啊，哈，法喜那些体会都还没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出来的时候，然后那心理上面就会有一种这个蒙蒙亮亮的感觉啊，就是修行上面的一种这个过程，一个瓶颈啊，乃至于说呢，我现在开始呢起步了，但是这么多的法门，到底哪一个是可以让我迅速成就的啊？那就是。诶，到底要这个境界要怎么这个达到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除非说你本来就是摄受在就是一直一位这个老师，然后就是完全听他的话来这个学习，不然通常呢，我们可能就是我这个也学，那个也修，结果搞得我如果有一点时间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一天忙得不得了，因为我要诵经，要拜忏啊，礼佛，还要打坐。因为也要消业障啊，然后还要这个就是说增长智慧，那还要陪福，还要去这个道场做义工。那道场有的时候七月什么四月过年啊，都有一些大的这个法会，我就觉得说怎么忙着团团转，然后休息没有消息，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是心理上面就会有那一种，哎，这个就是求不得的这种痛苦哈。那其实我们呢、啊，就是我们说，就是当我们这种心啊，很就是说很强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说，其实本来就是一切法它本质具足的嘛，哦，其实就是我们这一种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心啊，稍微放下一下哦，就是说不要去这个苦苦相求哦，就是不用这个求的这么苦哦。其实我们真的修到最后啊，这些成就的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了、啊，乃至佛都告诉我们说，一切这个如来的这个智慧德相都是我们本质具足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欲求心太多了哦，就只要我们能够放下。真正放下的时候，这个本质具足的这个智慧的人，他能够这个现前啊，就是一个清净心哦。那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这个清净心呢？就是我们无所求的时候，我们不攀缘的时候嘛，哦，不去这一个紧紧的这个苦苦的分别执着的时候，哦，不去拼命打妄想的时候，这个清净心才能够透出来一点嘛，哦，所以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这个自信的作用，这个道本来就是在我们心中啊，就是所谓这个道不远求啊，就是。 其实我们通常呢，就是要等到开悟的时候，才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前面这个妄功用这么久，其实本来就有哈，也没有说离得这么远，只是说我们这个攀求的这个心啊，使令我们就觉得说非常的远哦。所以这个求不得苦呢，我们就是只要就是能够看得开啊，能放下，就知道说，哎，就是这么一回事。那这个苦呢，它就当下就冰释，就能够瓦解的哈。所以这个求不得苦呢，跟爱别离苦是相同的，它都是跟这个贪相应而发生的这种痛苦。哦，就好像说这个农夫啊，勤苦耕作却收成不好。哦，就像我们刚刚讲，你修行修了半天，有些人他也修得很拼命，可是呢，他也就是这个得失心太重的时候啊，就没有办法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就觉得说我做了这么多，我一定要这个有所收获。那我们达不到那个效果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这个痛苦。哦，所以像我们，你看有些人他非常的拼命，这个拼命商量非常的勇猛。哦，像我们那有些师兄，他一开始修的时候拜这个大礼拜，拼命拜拼命拜，就是全部呢里面呢没有人像他这么精进。可是因为太勇猛，这个没有这个见次来的关系哦，然后也不顾虑到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哦，都已经这个长出这个长骨头都已经这个变化了，都已经病变了，那他还是这样子做，结果到最后根本连拜都不能拜，甚至脚就几乎要废掉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很苦哦，就是你看他这么的精进，这么的怕病，可是呢，这个达不到那个效果的时候，就特别的这个苦，还身体又生病哦。有的人他甚至就会退行，这一样的，就是你农夫的这个耕耘跟我们这个修行上面也是一样，或者呢，你这个生意人呐，苦心经营买卖呢，却无法获利等等呐，哦，那我们现在也是嘛，这几年这个经济不景气，很多这个工厂啊都这个倒闭啊裁员呐，那这个苦心经营的买卖就没有办法支持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开销，所以就裁员，那实在是周转不灵，没办法的话就只有倒闭啊。所以如果说一个大公司倒闭了，可能几百人上千人的公司倒闭，那可以想见而知，这个从董事长到他这个底下所有的员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痛苦啊，因为他这马上他的生活可能就出现问题啊。那凡事呢，经由啊这个努力追求却不能够得到结果，因此心灰意冷所引发的这个有苦呢，都属于此类。好，所以我们说修行人有很多嘛，那也有闹自杀的啊。好像我们知道，像密勒日巴尊者哦，他曾经就是这个苦心求法哈，可是呢，这个他的这个老师啊，为了这磨练他、锻炼他，老师给他苦受，老师不传给他法，到最后他是已经到了说要那个举刀自杀的一个程度了。啊，所以都是有的，所以就是我们就从这个看就知道说，其实求不得苦，他在这个修行人身上啊，也没有少于这个我们在这个世俗的这些欲求的这个痛苦啊，没有，就是那一种求法的苦闷。像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想要找一个这个老师哈，就找不到合适的，不是说老师都没有好，但是就觉得说有些这个老师，你觉得说。诶，大家也是就觉得说这个师傅很好的，可是你总是觉得还听起来就不相应，就是怎么就诶，我怎么就这个听不下去齁，或是就是也觉得很好，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说觉得很发喜很相应齁，那也是一种苦闷齁，或者是我们这个修行呢看不到这个进步齁，然后这个好像就是始终呢齁，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心性上面呢就是没有办法有一种这个进步，好像一种清明，好像一个这个对于这个智这个般若空性的这一种理解呢，都觉得很茫然哦，这也是一种苦哦。那像我们修行人来讲呢，是怎么去解除这样的一个痛苦呢？哈，就是其实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哦，就是其实只要你诚心。啊，我们不管，其实我如果说有程度的人，就是我修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教我嘛。我现在如果是一个这个小学生，你找一个大学教授，可能教我们的可能这个方法也不是这么契合嘛，哈，对不对？那如果说我是一个幼稚园，他更要很多的方便的法门呐，对不对？所以。我只要诚心诚意的修行，然后发出这个诚心，就是想要这个修道的话，那他就能够招感到这个相应的这个老师啊，然后他会这个也会有这个机缘碰到这个相应的法门，所以我们就是好好修就好了，然后好好的发心发愿，那等到这个因缘呢成熟呢，他自然会有这些这个老师来给你这个引导哦，所以也不用太难过哈，就是要对自己对这个佛法跟三宝有信心啊，这样的苦闷呢就不会常常发生了，就不要觉得说。 哎呀，我看我大概不是个这个，不是块料，我这辈子肯定是没办法成就了，千万不要这样子想啊！你不能够成就，你也可以就是栽培多少善根嘛，啊，就是这个播撒这个觉悟的这个种子。所以像我们以前呢，我们都会写那个回向文，啊，那个做功课都要写那个回向文。然后这个回向文呢，啊，大家都各自收藏各自的回向文，都嘛不敢给别人看嘛，啊，因为每个人都写了一大摞啊。我们常常都是开玩笑说，哎呀，你这个念个，有时候忙吧，念个心经念个三遍七遍的，你回向文念的比他还久啊，念个这个十分钟啊。但是呢，常常我们也被笑，就是你这功课没有做多少，就是念几部经，然后做什么，然后就写了十几条，大家每个人都一定要一张 A4 的就对了哈，啊，然后打得洋洋洒洒。但是后来就觉得说，我们这样子苦心的哈，啊，这个因为你要写这个文嘛哈，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思虑没有办法这么清楚嘛，所以我们这个文哈，就是把它思考周详写下来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菩提的誓愿，把它写下来之后，然后希望啊，将来虽然我现在好像尽忙一些，我们说这个忙法会啊，忙戒会啦，啊，忙这个忙那个啦，看起来就是培福的事情，也没啥机会来这一个这个多加的这个深入经藏啊哈。可是当你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这个回向之后啊，哦，就是像我们以前常常都是会被笑或彼此取笑，但是后来你多少年之后你再去看，虽然不管是十条、十几条、二十条，你就觉得，诶，他怎么不知不觉他就实践了，不知不觉你这个只要你这个发心不断的这个回向的话，你就是不知不觉你就走到那个你希望的达到的这个道途上面，你渴望一个就是合适的老师能够呢这个就是针对你这个这样的一个根性啊，那你可以跟他学习非常的能够相应，然后在法上能够得到利益的这个老师，他可能不是线下马上就出现，但是可能两三年之后，多少年，三五年之后呢，诶，他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回向呢，发心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我们就不用担心啊，太多，你只要好好的发心啊，这个发起这个菩提誓愿呢，只要这个心是真诚的，不是真的不是为自己而求，是为了要这个为利众生的，为了利益众生，然后愿意成就这个佛道来发心的话，他一定呢迟早会成熟这样的一个因缘。好，那接下来呢啊，就是最后一个啊，在思维八苦当中呢，最后一个思维的是五群蕴苦的部分，那它也是呢分为五方面来介绍啊，哦。这五群蕴苦呢，就是这个执取五蕴为我啊，哦，所产生的这个苦啊，哦。那什么是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啊，哦。那第一个是色啊，哦，就指的是色法，也就是所谓的物质世界啊，哦。那在唯识的这个白法名门论当中啊，他把色法啊，分为眼耳鼻舌身啊，然后色身香味触法啊，这十一个内容，就是这个五根啊，加上这个六尘啊，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然后相对于色身香味触五尘，再加上呢五根呢面对五尘的时候呢，落现在第六意识里的这个影子，也就是法尘，我们说的这个法尘境界啊，那这就是整个物质世界的现象啊。就像说我们说这个法尘，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打妄想的时候啊，或者是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有一些境界像啊，这就是属于法尘的这个部分啊。那整个物质世界的现象，无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尝到的，闻到的，还有身体感受到的，还有留在意识当中的种种影像啊，那这些都是属于色法啊。那我们怎么去空掉这个色法呢？就是呢，我们就是如实了知这个当下呢，我们当五根呢面对五尘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六尘境界的当下，它其实是限量境的，就是我们这个跟尘相对的时候的这个第一刹那，它是限量境。所谓的限量境，就是它还没有进入分别，它只是就是跟尘相处的一个处境，还没有身心。我们说处境身心嘛，它还没有身心。那为什么会身心呢？就是在第二刹那，第六意识分别了知之后呢，然后第七识又去攀缘，说他就在这个恒省思量，只有一个我，执着有一个我，那这个问题呢就从这边呢开始发生了。所以这个色法，我们只要知道说它就是一个因缘所生的一些境界，不是真实存在的，它的这个 本质呢是这个无常无我的，他们有一个这个很久的自信，那就可以不用受到这个设法的这个束缚，就在设法呢就可以解脱。所以我们说这个智慧的观照呢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这个受啊，就是这个感受，在五根面对五尘的时候呢，那再加上这个意识的这个作用啊，三缘合产生种种的感受。我们说有三种嘛，一个是苦受，然后乐受，还有不苦不乐受，就是属于这个舍受，不苦不乐的这个就是属于舍受，这三种。那它是这个前五根接触五尘之后所产生的感受，它是属于前五识的作用。那当这个苦乐受升起的时候呢，我们怎么观呢？就是这个受升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观察，就是它是由触接触，然后受触受来的，就是根境是三缘合，它也一样是因缘所生就是如果是这个逆境，就是不顺我心的，就是逆境所生的这个苦受啊，它是因缘所生，它不会一直苦下去嘛那想到这里，我们就可能会觉得说啊，心理上的这种执着心啊，这种痛苦心会比较松一点。那再想呢，也没有一个我在受苦因为我们知道说，并没有一个这个常依自在的我那就可能又更轻松了就像比如说我们在生病的时候那我们这个身心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观察说，哎呀，其实这个苦也是没有自性，它本来也是留不住的，因为它刹那刹那生灭嘛，它这个感受啊随时都在改变所以当下就可以把它空掉大概就是，当然不是全部吧，但是总是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痛苦稍微轻了一点，然后再想说，哎呀，其实也没有一个我在受苦，那又更好了一点因为它本来就是无自性的嘛，它本来你它就是你要留也留不住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害怕因为我们去看，我们平常就要去观照，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所有的喜怒哀乐其实一样都留不住你最悲伤的、最欢喜的、最感动的最那个留恋的其实它都是到现在回忆起来，可能我们还会有种种的情绪吧，但是就是都没有办法再个回复到当初。其实你现在在回忆，每一次的回忆，它的感受也都是有差别的，所以它是无常的所以当这个苦受升起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这样子来思维、来转念那就能够不升起嗔心所以我们说这个正思维很重要。当然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哎，师父你讲得好快但是做起来还不容易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平常要练习平常要练习当然最好我们还可以发菩提心，苦受来的时候，众生的苦都我一起承包了包山包海包下众生的苦那这个时候呢，这哎呀。就觉得这个苦啊当下就转化也是非常好的那至于这个乐受啊，它是从这个顺境所生的，那一般呢我们会苦啦，我们就是希望赶快赶快这个离开，可是这个乐受呢，我们通常会这个就是有一种状况会单着难舍因为它这个我们总是会贪着在这个顺的这个境界嘛，这个欢喜的境界所以我们要去这个面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当下去观照说，其实这个乐受它也不是真实很久的也不用被它骗其实这也是毒药比如说我们去吃一顿这个大餐或者是这个亲属的聚会，你看这个大餐吃，其实吃顶多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吧，一下子其实吃得太胀，其实人就觉得很粗重，然后亲友的这个聚会呢，其实也是欢乐一下子之后又爱别离苦所以都不知道这苦乐啊不断的这个掺杂，所以这个乐呢，我们就是这个单着的这个心呢，都是使令我们后来痛苦的所以这个乐受呢，它其实呢也是我们也要对它保持一个距离。